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星期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的，我是 Sandra 陈。亲爱的朋友，若是我请您回顾您的过去，曾经遇见过哪些事情，对您的个性、想法，甚至对您的未来，对您的一生有重大的影响，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于有些人来说，重大的疾病与家庭的遭遇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战争及政治的变迁也让许多人经历重大的改变，天灾人祸更让许多人重新思考他们人生的方向，而具关键性的人生抉择更是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在您的生命中，不管影响您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对于全人类而言，有一个历史事件是非常的独特，而它的发生更对全世界、全人类产生无可比喻的影响及冲击。今天，黄奇峰牧师就要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影响人类深远的历史事件。主题经文是出自于《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1到28节。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嘉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一个影响人类深远的历史事件。历史上有许多人物出现，也有许多事情发生，但有一个历史事实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它被称为救人的福音，它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它被许多见证人所证实，它改变了顽固的生命，它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它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它是复活出熟的果子，叫属神的人在末后的日子复活，然后他要在地上做王，建立千禧年的国度，末了他要粉碎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最后他要毁灭巨敌，就是死亡，至终将国度交与父神，将圣徒带进永恒。朋友，你知道这个历史事件和他的主角吗？这个历史事件和他的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实，它产生的影响不单涉及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世界，它影响的更是天与地、生与死、咒诅和祝福、现在与永恒。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要从哥林多前书15章1到28节与大家思想耶稣基督复活伟大的真理。第一，主耶稣的复活被称为福音。经文15章1到2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们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朋友，这里经文称耶稣基督的复活为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关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远的好消息。主耶稣复活产生的意义极其重大，这意义包括他是生命的主，如约翰福音10章18节主耶稣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主耶稣的复活也证明他话语准确可靠，马可福音3章31节主耶稣指着自己说，仁者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但过3天要复活。朋友，主耶稣的复活是使人快乐的消息，因为从来没有人敢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预言自己死后3天要复活，只有主耶稣预言了也实现了，这是令人兴奋也极其鼓舞的。耶稣的复活废除了死亡对人类的威胁，耶稣的复活将死亡的门户变为永生的门槛，耶稣复活了，相信他的人也要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不管他是多好的一个人，随着他的死，一切都化为乌有，归于平淡，回到原来的状况，不是叫人更失望痛苦吗？但主耶稣诚然复活了，他战胜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使一切承受他应许的人得到将来复活的凭据。经文说，倘若我们领受这样的见证，又靠着他站立稳妥，把信心持守到底，这福音就要拯救我们。朋友，基督教与别的宗教根本的不同是，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一切相信他的人也要复活，这就是福音。这福音罗马书1章16节说，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的门徒、历代的信徒和我们今天所传的就是这福音。以下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点，主耶稣的复活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经文3、4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这里经文把重点放在预言的可靠性上，圣经预言的实现说明神是真而且活的。神发出预言有3个目的，第一，他是历史的主，从起初就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第二，神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实现所预定的一切，他不是在表达一个愿望，乃是预先宣告一个事实；第三，神发出预言为叫人查考他的话，认识他的话，等到事情应验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神，我们可以相信他。圣经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这一点，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随便说说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经历，而是有圣经的预言和预言的应验。这就引进另一方面的真理，主耶稣特殊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必须问一个问题，谁配得做人类的救主？他的资格又是什么呢？圣经的答案有4个方面。第一，他必须是神预言中的那一位。第二，他必须为人类的罪死。第三，他必须被埋葬。第四，他必须死后3天复活。凡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都不能称为救主。今天有人称自己为救主， 我们要问他，圣经有指着你预言吗？你为我们的罪死吗？你被埋葬过吗？你死后三天复活吗？如果没有，你是假基督，是冒充的，是骗子，这样的人我们绝不能给他留任何的余地。朋友，若不是依照圣经预言实现的，多震撼的人物都不是我们的救主，多轰动的新闻也不是福音。但感谢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降生、受苦、受死和复活都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指着基督的预言应验了，圣经其他的预言也要应验，因为我们的神制定计划、实现计划、完成计划。以下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三点，主耶稣的复活被许多见证人所证实。经文五到七节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朋友，以上所读的经文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基督复活的事上，使徒保罗用最具说服力的见证说明基督复活的事实。大家知道，从古至今在法庭上最重要的证据是诚实可靠的目击者提供的资料，凭着两三个目击者诚实的见证，法官就可以做一个判决，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圣经就是用这众多的见证说明基督复活的历史性和真实性。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用40天的时间在不同场合向不同人显现，他显给敬畏神的妇女看，给否认过他的彼得看，给不相信他的弟兄雅各看，给怀疑他的多马看，给逼迫他的保罗看，给12个门徒看，还有一次显给500多位弟兄看。保罗说，那些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人，到如今一大半的人还活着，倘若你们不相信，可以向这些人询问。朋友，关于基督复活的事实，对那些仔细思想认真考究的人，保罗的这番话已经淋漓尽致，足以叫人信服了。因为基督复活的事来不得半点欺骗或虚假，如果有任何嫌隙，基督教早已不存在了。 Chuck Colson 在他的著作《Loving God》这本书中，用一个亲身的经历向我们见证基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伟大和可靠。大家可能还记得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借助水门事件的是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和他十个人不到的内阁，内阁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精英奇才，在事情没有被发现之前，所有的筹划都是那样的周详秘密，每一个人的承诺也都是那样誓死坚定。但从73年3月21日到73年4月8日，经过的时间前后还不到两个礼拜，由于联邦调查局严密的追踪和审讯，内阁成员就互相出卖，一切秘密就都曝光了。他们的下场不单是狼狈羞耻，也毁灭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要受到法律的惩治。 Chuck Colson 接着说，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骗局，那怎能经得起历史严禁的审讯呢？恐怕早已真相大白，成为笑话了。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又有谁愿意为之受苦牺牲呢？但主耶稣的确复活了，门徒也亲眼看到复活的主，他们因此做至死忠心的见证。在见证过程中，他们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革等的磨练，至终他们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朋友，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门徒为什么要付上这么高的代价呢？ 他们为什么忍受严刑也不肯苟且得释放呢？他们很笨吗？或者他们是为金钱、名利、地位、权柄吗？都不是，他们只是要做诚实的见证人，他们也要让那些接受耶稣基督复活见证的人得着神生命的应许。如罗马书十章九节所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以下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四点，主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人罔顾的生命。经文八到十一节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朋友，保罗在这里用自己生命的改变见证基督复活的大能，像保罗这样的人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保罗见证自己生命的改变。他原是罗马公民，精通希腊的哲学，又在加马列的门下接受犹太法律严禁的教育。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保罗厉害地逼迫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牢里，直到死的地步。但有一天，在往大马士的路上，这位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说话。从此保罗的人生就改变了，他从法利赛人变作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以前敌对耶稣的变成现在见证耶稣，从以前要消灭福音现在变成传扬福音。朋友，保罗生命的改变是非常戏剧性的，主耶稣若没有复活向他显现，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有俗语说，江山可移，本性难改，这句话对世人的本性本能做了总结性的判断。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的大能要使一切不可能的变成有可能的，他的恩典已经临到众人，也改变了无数的生命。以下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五点，主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经文十二节到十九节用发人深省的反问句叫我们思想基督复活对信徒信仰的关系。第一，基督若没有复活，传道人的劳苦是徒然的。第二，基督若没有复活，信徒的信仰是虚空的。第三，基督若没有复活，传道人是在为神做假的见证，因为他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第四，基督若没有复活，死了的信徒将没有复活的盼望，他们的死就是灭亡。第五，基督若没有复活，信徒的罪还不得饶恕，审判是无法避免的。第六，基督若没有复活，基督徒是世界上最愚昧最可怜的人，因为他们失去了今生的享受，也得不着来生的祝福。朋友，圣经在这里要我们做一个彻底的评估，然后做一个180度的翻转。因为问题没有得到答案，就没办法专心一意，重担没有放下，就不能勇往直前。神要我们确实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传道人的劳苦没有落空，他们为神所做的见证是真的，信徒的信仰是可靠的，他们的罪因信已经蒙了赦免，他们是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有盼望的人。至于死了的信徒，他们在末日必定要复活。感谢神，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信仰的问题、生命的问题、道德伦理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和答案。大家知道，历代的宗教家、哲学家、教育家都在尝试告诉我们，真胜于假，善胜于恶，爱胜于恨，生胜于死。但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这一切只是理想，这些理想在无情的现实打击中摇动。 但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真理实在胜于虚假，圣善胜于罪恶，仁爱胜于仇恨，生命胜于死亡。以下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六点，主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人类的命运。经文20-23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朋友，基督的复活是基督徒将来复活的保证。圣经把人类划分为两个范畴，一个是在亚当里，另一个在基督里。在亚当里的是犯罪、死亡和审判，但在基督里的是赦免、称义和生命。人生下来就自然在亚当里，但要在基督里的必须接受基督复活的福音，若不接受，基督的复活就与他无干，将来的复活也与他无份。所以一切盼望得到将来更美复活的人，今天必须先归于基督，属于基督，因为复活的应许是赐给一切属于基督的人的。朋友，今天你听到神拯救人类的福音，它能改变你在永恒里的命运，但你必须做一个选择，或继续在亚当里犯罪、堕落、死亡和审判，或在基督里得着赦免、称义、复活和生命。你若需要帮助，请与我们联络。最后我们要思想信息的第七点，就是主耶稣的复活至终要将救赎的子民带进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经文24-28节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必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叫那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朋友，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信徒复活被提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第一，主耶稣将带着圣徒从天而降，他要在地上做王1000年。第二，1000年完了，他要毁灭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这些就是空中的邪灵和害人的魔鬼。第三，主耶稣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全人类。启示录20章说，于是海中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完了死亡和阴间就被扔在火湖里。第四，主耶稣要把新天新地的国度交与父神。朋友，以上所分享的是极其伟大重要的真理，但因时间的关系无法详细解释，以后我们再谈。愿主赐福给今天所讲论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他是救人的福音，他应应了圣经的预言，他被许多见证人所证实，他改变了顽固的生命，他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他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叫属神的人在末后的日子复活，然后他要在地上做完，建立千禧年的国度，末了他要粉碎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最后他要毁灭巨敌，就是死亡，至终将国度交与父神，将圣徒 带进他救赎永恒的国度。
我们有一股诗唱的
我们有一诗歌唱的我们
诗唱的我们
有一救主要介绍给我有过路他走过的痛
全世界的男女老少皆来归过主祖吧皆来归过主祖吧明天夜里要转为晨光中天太阳的前辈
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信息，相信您一定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对未来的盼望。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差遣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降生、受死，更为我们复活，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主耶稣的复活是最伟大的真理，最伟大的神迹，是最伟大的胜利，更是我们最伟大的盼望。亲爱的主，您的复活曾被许多人所见证，直到如今，主复活的大能仍然继续在改变无数的生命。主耶稣的复活不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更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亲爱的主，因你按着应许从死里复活，战胜死权，我们就有把握，凡在基督里的众人，我们将来都要复活。求主帮助我们，以您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能够为主多做善功，多结果子，并且要预备自己，警醒等候，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同心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若是您想要索取免费的节目 CD 及录音带，或是愿意成为信仰与生活的定期奉献伙伴，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若是您正在寻找教会，我们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开始的中英双语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地址是在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909-591-0080。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耶稣最能治疗了。